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他更倾向于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而并非采取军事行动，但是美国坚决不让伊朗政权获得核武器。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两名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小镇因爆炸装置身亡，另有四人重伤。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近期将访问中国，戴恩斯此行被视为是在为美中两国元首在华盛顿举行峰会铺路。
I think one thing that's different about this outbreak is the unprecedented speed.It's moving really, really fast. And I can't hide from you my feelings. Maybe expressing my feelings properly would be better. I'm deeply, deeply concerned.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蔓延，必须加快应对步伐。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随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持续进行，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更倾向于就伊朗的核计划及其恶劣行径达成和平协议，而并非采取军事行动。他同时重申，美国坚决不让伊朗政权获得核武器。来听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一场经济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我宁愿达成协议，因为我不想杀人。他表示，美国政府上周末本已准备好实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袭击，但在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国家的请求下取消了该计划。在接受拉斯维加斯当地福克斯电视台的另一次采访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做好的军事行动准备不仅仅是威胁。他说，在生活中，他们知道你什么时候做好了准备，什么时候只是在虚张声势。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必须这样做的话，我们随时可以行动。特朗普总统发表上述讲话之际，据悉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谈判已接近尾声。副总统万斯将持久反复的谈判归咎于伊朗目前存在的分裂体制。万斯星期三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第一，伊朗人是极其难缠的一群人，第二，他们有一个分裂的体制，所以他们的体制内既有希望战争结束的人，也有希望战争继续的疯狂极端分子。我们的工作就是理清这些关系，为美国人民争取最好的结果。万斯表示，与伊朗进行的复杂且漫长的谈判将取得美国期望的结果，并降低和稳定石油价格。他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而美国将处于更强大的地位。但我们现在正处于博弈的中期，我认为人们正试图预先判断这到底会如何发展。伊朗坚持说，他正在就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这条狭窄的水道是全球 20% 以上的石油、20% 的液化天然气以及其他重要天然资源运输的咽喉要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两名以色列士兵星期三，也就是8月5号，在黎巴嫩南部小镇马杰戴勒佐恩因爆炸装置身亡，另有四人重伤。此次暴力升级恰逢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最新一轮谈判之际。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初步调查，星期三中午左右，部队在进入马杰戴勒佐恩的一栋建筑以清除真主党恐怖组织的军事基础设施时遭遇爆炸。以军网站显示，在星期三之前，上一名在黎巴嫩南部阵亡的以色列士兵是在6月28日牺牲的。以色列军方星期三将此次事件定性为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并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报复性的打击。 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星期四在发表悼念阵亡士兵的声明时，并未提及真主党或者违反停火协议一事。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对南部城镇蒂布宁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该部在统计中未区分平民与战斗人员。以色列军方此前针对距离蒂布宁大约25公里的曼苏里村发布了撤离警告，这是以军一个多月来首次针对黎巴嫩发布此类网络警告。此次暴力事件发生之际，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技术团队正在罗马举行会谈，会谈于星期二开始，预计将持续至星期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格特表示，此次讨论旨在推进全面落实三方框架协议，包括启动试点区进程，对真主党及其他伊朗支持的安全威胁进行可核查的解除武装，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重新部署撤军，并为达成一项全面的和平与安全协议奠定基础。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四，也就是8月6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政府军发动了致命的攻击，引发美国的强烈谴责。也门政府消息人士说，在也门哈德拉毛省和马里布省发生的攻击事件造成至少30名军人死亡，另有几人受伤。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他们袭击了位于卢瓦伊克、阿布尔、萨尼亚和其他营地的所谓沙特敌军的集结地。这个组织声称打死和打伤了几百名亲沙特的战斗人员，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在其控制地区制造冲突升级之前策划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以上说法没有得到独立的证实。美国驻也门使团向星期四在哈德拉毛和马里布攻击事件中丧生的也门军人家属表示慰问。美国驻也门大使馆在 X 上发帖说，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懦弱袭击再次证明他们对也门人民的恐怖主义行径。胡塞武装一直在与也门政府作战，也门政府得到了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地区国家的支持。这个组织2014年控制了也门首都萨那，迫使也门政府南迁至港口城市亚丁运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5号警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蔓延，并表示必须加快应对步伐。谭德赛在金沙萨与世卫组织及欧洲及非洲疾病控制中心官员会晤时表示，疫情从伊图里省向外扩散，令他深感担忧。自5月份宣布疫情爆发以来，疫情已经蔓延到了5个省份。政府数据显示，目前共有3874例确诊病例，1751人死亡。来听一下。
I think one thing that's different about this outbreak is the unprecedented speed.
我认为这次疫情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其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疫情蔓延极其迅速。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感受，或者说最好还是坦诚表达我的感受，我对当地的疫情形势深感忧虑。虽然伊图里是疫情的中心，但正如报告中所述，目前已有5个省份受到波及。
But already, as you have seen in the report, five provinces have been affected.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西班牙菲地城市休达市长胡安·萨苏斯 维瓦斯8月6号在欧洲议会会议上表示，上周该市发生的大规模移民越境涌入导致至少100人死亡。维瓦斯指出，在上周进入休达的大约 7.2 万名移民中，仍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这块西班牙的飞地内。他补充说，用于安置成年及未成年移民的接待中心已经不堪重负，并濒临崩溃，从而引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紧急人道主义危机。来听一下。
休达尚未恢复正常，因为7月30日和31日那关键的几天里涌入的人群中，仍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该市。针对成年及未成年移民的接收中心已不堪重负并濒临崩溃，导致这股涌入潮演变成一场规模巨大的突发人道主义危机，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公共秩序的扰乱及公共安全面临的高风险，因为休达民众的士气也深受打击。
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向欧洲议会议员表示，休达发生的事件震撼了整个欧洲的政治局势。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教训，这些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其影响力实际上胜过了最有力的数据。我刚才列举的所有数字，无论是入境人数的下降，还是管控局势的恢复，鉴于上星期所发生的，在欧洲公众眼中其实意义很小。而在一个城镇的一个海滩持续三天的时间，震动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局势。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星期四8月6号在国际空间站外进行太空行走，对国际空间站的电力系统进行改造和升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宇航员杰西卡·梅尔和阿尼尔·梅农将走出空间站进行太空行走，预计持续六个多小时，为今年晚些时候启用太阳能发电系统安装硬件。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共事务专家约瑟夫·扎克热夫斯基表示，这是2026年的第四次太空行走。太空行走于美国东部时间上午8点33国际空间站飞越德国上空时开始。太空行走飞行主任克里斯托弗·多宾斯表示，此次太空行走将安装太阳能电池阵列部署的最终改装套件，宇航员将重新安置部分设备，以优化涉及太阳能电池阵列的舱外活动。梅尔说，这基本上是一个大型安装支架，我们将在上面安装一种新型太阳能电池阵列，以增强现有的太阳能电池阵列，为国际空间站提供电力。国际空间站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电源是标准太阳能电池阵列的紧凑且廉价的替代品。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标准太阳能电池阵列可能价格昂贵、沉重，而且操作起来通常非常复杂。这些新的电源将提供额外的电力来支持关键的空间站运行，包括其安全可控的脱轨。公共事务专家扎克热夫斯基表示，梅尔和梅农的太空行走主要集中在安装必要的改装件和电缆，为安装新的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技术做准备。扎克热夫斯基指出，宇航员执行这项任务使用的330磅重的设备包内装有6个支柱和一个用于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的安装底座。八个电源通道中有六个已经改装了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第35号商业补给任务将带来完成升级所需的阵列。
近距离直击美国海军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的数十架舰载战机，包括 EA-18G 炮校者电子战机和 FA-18 超级大黄蜂主力战斗机，一窥美国航母的空中战力。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宇赫九岛的报道。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罗斯福号的内部，也就是它的停机棚。这个挑高超过三层楼、长度跨越半个船身的巨大空间呢，就是这一艘海上巨兽的修车厂。
在这个巨大的机库内，同时能进行多架战机的深度维修与保养。机库里停放着的是美军现役 EA-18G 咆哮者电子作战机， 它能以电磁干扰瘫痪敌方的雷达与通讯，并发射反辐射飞弹摧毁防空阵地，是美军电子战的核心主力。
接着呢，它就会战机就会这样子移动过来，到这一个升降梯上，再到飞行甲板上去，那就可以去执行它的任务了。我身后这一些随时处于战备状态的超级大黄蜂战机，就是美军反介入与区域抗旨最具体的防御盾牌。
广阔的飞行甲板是整个罗斯福号航母最核心也最繁忙的地方，所有战机的起飞、降落与补给全都在这里高效运作。卡洛斯·奥罗萨中校是一名作战官，带领120人的团队统筹舰艇的防卫每日飞行计划，并协调舰队各单位的同步作战。
5200人齐心协力，就是为了让航母顺畅运作，并与该地区的盟友及伙伴协同作战。看到这里的一切有多么复杂，真的让人大开眼界。因为只要日程表有任何变动，或是发生单一事件，影响所及都是数百人，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面对每一个细节，确保制定出最佳计划，让团队随时处于能大获全胜的最佳状态。
让这艘10万吨级航母真正运转起来的，不只是核反应堆、战机和先进装备，更是船上数千名水手每天看似平常却至关重要的工作与生活。
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大家觉得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健身房。可以看到呢，他们每天在这里健身，是可以看着多美丽的风景，蔚蓝的大海。那这个航母呢，现在在海上航行。那每天呢，这些水手们就在这里健身。
艾伯克朗比是一名海军二等作战专家，除了执行作战勤务，他平时还兼任飞轮车的健身教练。
在课上我会大声喊他们做一些俯卧撑之类的。
对海军来说，一年必须要通过2次的体能测验，维持体能非常重要。
我高中毕业以后就参加美国海军了，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这种生活。我已经服役6年了，舰上的生活对我来说已经是日常了。保持规律的作息和每天固定的生活节奏，日子就会好过很多，时间也过得更快。
谈到身为女性在舰上的工作与生活，她表示确实是有一些挑战。
有些男性比较强势，我们必须坚定立场才能确立领导地位。
离开半户外的健身房，我们继续回到舰内参观。走回舰内，生活空间十分紧凑，即便是洗漱与如厕，都是要和多人去共享这个有限的空间。
那就来洗个手吧。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博物馆呢，就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博物馆，这里有很多他的私人物品。那刚刚呢，他们介绍说，这通常都是他们带贵宾来的，会来参观的地方。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有着 Big Stick 大棒的昵称，正是源自于老罗斯福总统的名言，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故而致远。这句话后来成为大棒外交政策的象征。美军的航空母舰在世界各地巡逻，维护航行自由并展现国力，而这就是现代航母上最真实的生活，并不光鲜亮丽，但正是这些平凡而坚韧的日常支撑着这座强大的美军海上堡垒。
那我们此次在罗斯福航母的旅程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我们呢马上又装备起来，要搭我们的 V-22 返回到夏威夷本岛的美军基地了。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采访报道。
8月6号是日本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纪念仪式上重申日本的无核三原则，誓愿维护和平，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当地时间上午8点15分，和平钟敲响，人们默哀纪念81年前原子弹投下的这一刻。大约有50000名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群众，包括原爆的幸存者，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参加纪念仪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重申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并表示他将竭尽所能维护和平，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造成的惨烈破坏，无数人承受难以言喻的苦难， 绝不能让悲剧重演。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并将坚持不懈追求实现一个无核化的世界，责无旁贷。
广岛市长松井一实呼吁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废除核武器，避免悲剧重演。
政治人物的言行如果无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就会动摇国际和平与稳定。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信任的恶性循环将蔓延全球，世界可能重新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造成约14万人死亡。3天后，第二枚原子弹在长崎爆炸，造成约7万人死亡。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结束。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关注股市，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85%，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1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8月5号表示，他们从7月中旬开始同步侦办了17家涉嫌非法挖角台湾高科技人才、旨在削弱台湾核心竞争优势的中资企业。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调查局在其官网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全球的 AI 浪潮正剧烈重塑全球经济与产业版图，各国都倾尽全力投入 AI 技术研发。台湾半导体制造与集成电路设计相关产业链的优势，正是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关键。调查局指出，台湾相关产业近来面临核心高科技人才遭中企锁定挖角、核心竞争优势流失之困境。为防堵中企违法在台挖角及从事业务活动，调查局自2020年底成立专案进行调查，迄今已侦办逾100案。调查局表示，经缜密搜证后，已于2026年7月13日至8月4日同步侦办17家中企来台非法从事挖角高科技人才案件。归纳后发现，中企多透过假台资或假侨外资、真陆资来台设点，未经核准私设据点，透过人力顾问管理公司、虚伪派遣员工等方式掩饰身份，非法在台挖角高科技人才。调查局在侦办的案件中，发现了一些上市公司或具有国际市场影响力的中企也参与在台非法挖角，其中包括江苏奥盛复合材料科技公司、国科微电子股份公司、深圳通瑞微电子技术公司和珠海冠宇电池股份公司。调查局透露，这4家公司涉案的主要方式是未经许可或者许可已被废止后，在台私设据点，非法招募科技人才从事业务活动。17家涉案公司的业务涉及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芯片、复合材料、电池等重要领域，凸显出高科技人才成为两岸争夺焦点，以及全球 AI 竞争持续升温的趋势。另一方面，台湾检方在7月28日宣布拘押了一名英伟达员工，指控他涉嫌将受美国管制的英伟达芯片走私到中国。此案是台湾检察机关针对美国超微高阶 AI 服务器涉嫌违规走私至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展开的重大刑事调查的一部分。英伟达公司发言人当天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芯片走私不可行。电邮写道，我们的产品主要销往知名合作伙伴，包括原始设备制造商，他们协助我们确保所有销售均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出口商或货运，在全球各地 也会受到严格的审查与监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会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戴恩斯表示，他计划近期访问中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于九月份访问华盛顿之际，戴恩斯此行被视为在为新一轮的美中领导人的峰会来铺路。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恩斯星期三向美国之音证实，他将于近期再次访问中国，但并未透露是否会有其他共和党或民主党议员同行。丹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将在那里与庞德伟大使一起。
这位共和党参议员近年来被视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今年五月，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访问北京前夕，作为稳定美中关系努力的一部分，丹恩斯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当时代表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商务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玛利亚·坎特威尔，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和黛比·费舍尔。那次访问期间，代表团在北京分别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以及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正式会晤。现年63岁的丹恩斯是美国国会少数具有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经历的联邦参议员之一。1991年到1997年，他任职于宝洁公司期间，曾派驻广州和香港，协助宝洁拓展中国业务并建立生产设施。除了今年五月外，他还在去年三月底访问过中国，并分别会晤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已经宣布不再寻求连任的丹恩斯参议员，在国会中普遍被视为是特朗普政府政策的重要支持者，因此他此次访华也备受关注。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问北京，并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计习近平将在今年九月访问华盛顿。目前双方正积极为习近平近10年来首次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展开筹备。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上个月底在菲律宾马尼拉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就习近平即将进行的华盛顿之行进行了磋商。此外，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上个月下旬访问华盛顿2天，期间密集会晤美国国务院及相关部会官员，就双边关系及高层交往安排进行协调。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日前还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视频会议，讨论九月领导人峰会前的经贸议程及相关安排。美国之音李怡华，华盛顿报道。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微软市值的消息。期权交易员预计微软的市值啊将会出现大约1900亿美元的波动。那么最近的一个公布的财报的这个市场价值的上涨呢，这一异常重大的举措凸显了投资者日益增长的热切，期待看到数十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投资是否开始见效。那么期权研究与技术服务的数据显示，这家科技公司在公布第四季度的业绩之后，期权显示是涨幅分别为大约6.6%。那么相比之下，在过去12个财报的周期当中呢，微软平均的隐含的涨幅是4.8%，而实际的涨幅呢是4.4%。那么本季度显著上涨的价格表明，投资者将微软作为今年 AI 反弹和更广泛的牛市核心的超大的规模企业之一。